赵金挪妥妥的这时代的白富美，后世高干子女由警卫员开路巡送去念书弱爆了，现在小萝莉每天被一将军骑赵夜玉狮子送去草堂念书。傅先生觉得影响不好，会破坏草堂氛围，其他的学子们现在都羡慕富二代了。其实词典老傅想多了，所谓指责别人容易，批评自己难，他的学生本身就是富二代居多。小双非常羡慕荣德的待遇，这些天他就没有舒心过，虽然没被打手心，却无时无刻不在研究挖沟渠引水工程。小双虽然有这个想法，其实他没多少这方面的基础。然而学子们以他马首是瞻，他必须做出些成绩来。还是赵金奴最好，但凡小双有难题，赵金奴就会在敲诈小双一笔钱后帮他出主意，帮他设计计划。小双说，我很穷，我没钱。荣德很腹黑地说，没事儿，我喜欢投资潜力股，打白条也行。于是草堂这个小工地尚未完工，小双已经欠了赵金奴三贯钱。小双不敢把这事儿告诉傅先生，不是怕报复，他害怕地基被先生打死。现在少年风气很好，助人为乐是他们的必修课。因为大魔王编造了小明日记，说小明见大嫂行动不便很辛苦，便偷偷去把大嫂的水缸挑满水。第二天大嫂不知道水怎么满了，所以小明很充实，很高兴。这妥妥的是个段子，梁红英作证，是大魔王编出来的。然而王小明日记在少年军流行后，少年军的学子们把这列为必修课之一，他们真会组织起来去帮助一些没劳动力的人做事儿。娃娃嘛，有时候做事儿很毛糙，但人家也高兴，有时会把家里多余的零食瓜果给少年军吃下。傅先生的草堂在成都是有意义的，他也算孤寡老人之一，就收养了个小双，所以当然不例外。少年军也把帮助老傅挖沟渠作为了劳动课了。只是傅先生一向脾气古怪，不会轻易接受别人的施舍。于是少年军的一个小组来找荣德地基求救，在小组写下了欠赵金奴三贯钱的白条后，赵金奴答应帮他们找到这个劳动助人的机会。今儿个老傅散步回来，发现院子里多了十来个少年，仿佛搬家一样，把水缸弄满，院子扫干净了，还把老傅所有家私搬了出来摆开。
你们这是干什么？
傅先生不是很明白。荣德很装蒜地把铺盖展开晒着，一边说道，
回先生，晒一下才好，防止发霉，防止细菌滋生。
荣德等着老傅说哦，然后被表扬。老傅怎是好忽悠的， 捻着胡须道：“
哦，原来小姑娘在制造梅雨天呢，这都还没下春雨，你已经未雨绸缪，开始防潮了呀。”
智商很低的少年们大大的点头：“
是的，回先生，未雨绸缪，防止梅雨季。”
赵金奴却是额头布满了红线，知道这是老妇的讽刺。老妇只是不想打击娃娃的积极性，没揭穿。郭姐，等这些少年军折腾完走了，我荣德就栽了。下午的时候，少年军的劳动课结束了，就回去了。傅先生真的露出了獠牙，荣德大哭，抱着老妇的腿撕扯道：“
先生，我是很辛苦的，这些天为了学业深入基层体验，我头发里生了虱子，头发都被弄得稀薄了。”
在古代乡下嘛，虱子太常见了，几乎每个少年头上都有，这东西还能传染，会到处跑，所以这个时代的权贵才是坚持每天洗澡洗头的一群。这就是梁希文说大魔王不讲卫生的原因，也是权贵不和泥腿子为伍的原因。
哦，老妇如同个老糊涂蛋般的捻着胡须，又想了想，问道：“原来你有虱子了？”“
有了，以前都没有的，最近深入基层干活才有的。我很可怜，您摸摸我的小脑袋，头发又软又稀，又没有，好痒。”好养他，却不敢抓头皮。我娘和太医都说了，抓多了伤头皮，以后出嫁头发若连簪子都插不稳的，就很可怜了，有没有？
哦，老妇摸着下巴道：“原来狮子把你弄得这个惨呐、那你想不想报仇？”“
想啊，捉了来破开肚子，用肠子绕他脖子上一拉，哇，整条舌头都伸出来了。”
赵金奴一脸正经地说道。小双捂着肚子笑翻在地，傅先生便把自己的头发全部打散，四平八稳的在院子里坐下来。“
哦，给你报仇机会，把老夫头发里的虱子全部捉出来，他们归你处理了，圣旨都不行。我人老了，我也恨他们，我头发也痒，不是吗？”
赵金奴想死的心都有了，这比罚站还严重，罚站还可以睡觉，这个难度就高了，却是必须做。小萝莉拿着镊子，在午后阳光下把老妇脑壳里的虫子全部捉出来，放在青石上，用手指按死掉。末了并没有结束，老妇说：“
请家长来。”
荣德的家长在汴京，那是皇帝老儿，怎么请？不还得高方平赶来吗？这个时代的请家长，娘都不算，必须爹才算。于是子不教师之惰，高方平被请来了。 来了就听人把荣德的黑料全部爆了出来。这只萝莉会搞敲诈，高方平是知道的，且无差别攻击。在汴京的时候，赵大傻是被骗得最惨的一个，就是为此被他娘下令贬出京面壁。高方平把荣德诈骗别人的白条搜了出来，给全部烧了，宣布作废，又教导他以后不许搞诈骗活动。傅先生好奇地问高方平：“
明府的处罚就此结束了吗？”
高方平反问：“
那请问傅先生，你又是怎么处罚他的？”
老傅说了后，高方平也把自己的头发打散了，指着自己的脑袋道：“
地基不妨给钱也弄一下，让我看看你怎么把狮子的舌头拉出来的。”
赵金奴昏倒了，这活儿得干到晚间了，会腰酸背疼，腿抽筋儿。最终累了整整一天，小萝莉在夜灯下写日记。赵金奴的日记里，他形容自己是一头勤劳的牛。
有些事，尊贵的身份也无法解决，必须要勤劳实干的开荒牛才镇得住。大宋保护牛是有道理的，因为我赵金奴是牛。
这就是小萝莉人生的第一篇日记。次日，他把日记带到了学堂，当作劳动心得上缴。学子代表小双把日记念了出来后，引得满堂哄笑。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的傅先生却是睁开了眼睛，迟疑少顷道：“
拿来先生我亲自看看。”
拿过来看两遍后，老傅为之动容，觉得这是个神童，这种一句话日记竟把他写出了些哲理。虽然对于他赵金奴这有点自嘲似的不积极，但文人嘛，多半都有这毛病，就连傅先生自己都有。十几个学子们全部停止了呼吸，等着傅先生往下的说辞。
这文章当为典范，天佑我大宋，大宋还真是专出神童，好文章。
傅先生捻着胡须笑道。学子们醉了，这么一句话也能叫文章。赵金奴很是得意，觉得他们不服气就对了，这妥妥的小说里的猪脚待遇有没有？真的是女猪脚了。老夫子指着他的鼻子道：“
从今天起，不许诈骗别人钱财。除此之外呢，老夫低估你了。我其实不迂腐，不会用普通娃娃标准来要求你了，会因材施教。
是不是往后就不打手心了？”“
想得美，往后加倍。其他娃娃犯错是因为蠢，你是明知故犯，要罪加一等。这是你父亲以及大魔王定的规矩， 你不服气就找他们。傅先生哈哈笑道：“